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桑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中国单方面对澳洲人免签证居住延长至30日，对嚟内城区公交服务重新调整，包围区周末公交将通宵运行。新州交通导向开发最终方案公布，部分火车站区域人口将翻番。澳洲加拿大合作加速推动飞弹防御研究。民调显示，多数澳洲人对未来经济悲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国外交部在11月22日宣布，将对澳洲等38个国家的免签证入境居住天数延长至30日。但澳洲外交部的旅行建议是，赴中国旅行需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澳洲人可能在中国面临被任意拘禁的风险。从11月30日起，澳洲、芬兰、法国、德国等29个国家的公民免签证进入中国后，可停留的时间将从15日延长至30日。此外，日本、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黑山、匹马其顿、马耳他等9个公民被列入免签自行国家之列，同样获得30日免签。中国外交部称，这些国家的公民来中国大陆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日，可免签入境。中国近期推出一系列签证政策，希望能吸引更多澳洲人去中国。例如从7月1日起，俾澳洲公民单方面免签15日，方过咗5个月，又决定将免签时间延长至30日。但澳洲政府并未因此下调赴华旅行警告嘅级别。中共喺中国大陆大力推行仇视民主国家嘅教育同宣传，近期又爆出多起仇视袭击外国人事件。包括日本母子在苏州被刺，美国教师遇袭，反日情绪高涨。目前，澳洲外交部的赴华旅游警告仍停留在高度警惕级别。旅行警告说，中共曾因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留外国人，导致澳洲人在入境后面临被任意拘禁的风险。据消息，从12月28日起，覆盖雪梨内西区的公交第六区将调整时间表。公交车将在星期5和星期6夜间至少在达令港每小时运行一班。雪梨巴尔曼半岛的居民将首次可以在周末乘坐24小时服务的公交车。这个是新州政府为内西区注入更多夜生活的举措。这项改革是在8月份耗资216亿元的西南至车市活地铁线开通后进行的。根据调整，从包围区 Gurestan Park 到中央车站的433路公交，以及从包围东区码头到市中心维多利亚女王大厦的442路公交将在周末通宵运营。此外，在工作日早上6:30到晚上8:30之间调整为至少每10分钟一班，早上5:30到6:30和晚上8:30到12:30之间至少每20分钟一班。这些额外的服务和雪梨内西市议会的计划相一致。该市会计划通过创建2个特殊娱乐区来恢复巴尔曼和罗泽尔的商业街，在那里对噪音和营业时间的规定都很宽松。内西市长拜恩宣称，通宵公交服务可能是一剂强化剂，以重振昔日这一公新阶层郊区的酒吧历史。新州交通厅长海伦表示，24小时的巴士服务将为内西区居民在外出过夜后回家提供另一种选择。其他时间表的变化意味着工作日的服务更加频繁。从 Kingsgrove 到市中心的 Martin Place， 途经 Newtown 的423路公交将至少每10分钟一班。Tempe 和 Dowitchell 之间的425路将被波活和悉林之间的418路的额外服务所取代。以连接 Marrifield、David Hill 和 Hurston Park 的乘客，与悉林地铁站以及 Ashfield 和波活的火车。在 Mascot 和波活之间运行的420路公交增加早晚服务，旨在改善与雪梨机场的连接。现维多利亚路穿过在 Moy、Chisiki 和 Fairdog 的公交服务，以及沿 Newtown 区国王街426、428和430路市区方向服务亦将进行调整。雪梨市政厅和在 Moy 之间的503路已经被砍掉，取而代之的是市中心和 Chisiki 之间的504路上的额外服务。此外，在波活和 Rose 购物中心之间运行的526路上，每个星期7日至少每10分钟一班。雪梨消息，在新州政府公布了雪梨主要交通枢纽周围的土地用途规划重大变化后， 这里市区一啲地方嘅人口密度可能系之前规划嘅两倍。根据政府标志性嘅交通导向发展政策总体规划显示，六个加速发展区将有能力提供近60,000套住房，同时将850亿多澳元用于树木、公园同社区设施。在每个区域，土地用途重新规划允许在主要火车站和地铁站1200米范围内进行中高层开发。这个是政府增加住房供应和解决树林日益恶化的住房负担能力问题计划的关键部分。在重新规划后，在麦卡尼公园建造的住宅数量将翻一番，达到9600套。而在北雪梨 Karosnesta 地铁站附近建造的住宅数量从1900套跃升至5900套。在最终的总体规划中， Densta、Hornsby 和空布树将分别可容纳至少1000套住宅。但雪梨西北 Kellyville 和 Bellawista 周围的地区躲过了大规模的额外密度。之前的提案建议将该地区划分为20700套新房地区。经过公众咨询，它的容量被大幅削减到7600套。每个发展都将同拨出的5.2亿澳元中受益，用于新建公园、交通基础设施和社区设施。在韩恩斯比和乌哈槽，血管将会增加。每个区还将包括为极低收入至中等收入家庭提供3%可负担住房的规划。重新规划的空间还包括校、卫生服务、公园以及未来可供市议会使用的专门娱乐区。新州州长柯文斯说，这些发展区将提供住房、新的开放空间和运动场，他们将成为家庭建立生活的伟大社区。澳洲边防局一份报告说，非接触式边境通关的试验结果良好超出预期，不必出示护照即可通过机场安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澳洲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在雪梨机场已经测试了该系统。在该系统中，飞行员和空乘人员仅使用面部识别技术通过移民部门的边检。澳洲边防局副局长史宾山这个星期在布里斯本举行的澳洲机场协会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表示，该试验正在研究如何利用数字旅行证件的发展。边防局的目标是到2030年令到这项技术得到广泛使用，但史宾沙承认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说，当我们考虑如何创建生物识别走廊，以及如何整合政府和航空等行业的接触点和流程以确保乘客的无缝流动时，考虑的私业务将至关重要。目前澳洲仍然要求海外入境者填写入境旅行卡，澳航运营的从纽西兰飞往布里斯本的航班除外。作为澳洲边防局正在进行的试点计划的一部分，这些乘客能够通过澳航应用程序填写数字申报。史密沙表示，接受率很高。澳洲机场协会会长韦斯特韦表示，现在是实现国际出发和到达边境数字化和现代化的时候了。好像雪梨机场这样的试验，最终将令到乘客更快更安全的入境。史宾沙声称，到本世纪末，边防局的目标是提供一种旅行者体验，令到人们通过使用生物识别、数字表格和自我筛查来管理自己的旅程。乘客将能够在出入境之前完成他们的澳洲旅行者申报，并提供他们的生物识别凭证，跳过自动服务亭，直接进入智慧识别门。坎培拉笑说，澳洲和加拿大将在防空和飞弹防御研究方面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作为共同防卫印太地区安全的目标。加拿大和澳洲国防部长比尔·布莱尔和马尼斯上个星期六宣布，两国将在5年内为了解新型飞弹威胁的项目捐款2.37亿加元，即2.6亿澳元。根据该安排，两国将合作开发探测、监测、瞄准和对抗技术。两个部长在一份声明中写道，随着潜在对手继续开发更先进的导弹，需要新的解决方案来击败这些威胁。这种在防空和飞弹防御综合研发方面的合作是互惠互利的，直至有助于我们在印太地区及其他地区实现安全与稳定的共同目标。该协议两个政府保持一致，飞弹防御已成为澳洲国防战略和综合投资计划的优先事项。研究将包括防御先进巡航飞弹和高超音速武器，这些武器结合了高速、增加射程和机动性。后者被标记为加拿大数十亿美元科技 LORAD。 现代化计划的优先事项。该声明强调了加拿大与澳洲在国防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悠久的历史，包括在五眼科技联盟下的合作。两个部长补充说，这种伙伴关系将发出了解先进飞弹技术，并为下一代防御解决方案提供资讯。综合消息，目前大多数澳洲人并不觉得自己的财务状况良好，对联邦政府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的政策也并不认可。最新研究显示，尽管通货膨胀持续得到缓解，不过大多数澳洲家庭仍面临持续的生活成本压力。YouGov 对1514名澳洲人进行的全国家权民调显示，仅有 55% 的受访者对2025年感到乐观，认为经济状况得到改善的澳洲人比例不到40%，1/4的受访者觉得自己的经济状况在倒退，38%表示勉强过得去，40%投票给工党的选民，比上次投票给两党联盟的选民34%，处境更加艰难。今年第三季度的通货膨胀率降至 2.8%， 为三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准。由于油价下跌和政府电费补贴，汽油和能源成本也大幅下降，不过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继续上涨。在被问及是否感觉比去年同期更好时，只有20%受访者表示是，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情况更糟，占42%，或差不多，占37%。澳洲联邦财长金亚斯说，减税、护理人员加薪和能源补贴证明政府正在尽其所能帮助陷入困境的家庭。调查显示，77%澳洲人想不出政府在过去两年中做过什么令他们的经济状况更好的事情。23%说能源账单补贴和减税是最常被提及的财政援助政策。尽管政府预期储备银行很快就会开始降息，不过77%澳洲人表示，这个不会改变他们的投票。如果2月利率保持不变，这样在5月必须举行的联邦选举之前，澳洲央行可能只有3月底一次会议做出决定的机会。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